随着新冠疫苗和口服药物的普及，民众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但是近期奥密克戎变体 BA5 在美国掀起了新一波的疫情，防护疫苗后遗症继续引发诸多的疑问。而与此同时，猴痘被世卫组织列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美国有近3000人感染。今天我们邀请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克林分院主治医师钟荣豪医生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欢迎钟医生。
啊，你好。
钟医生，我们刚才新闻一开头就说到，这个拜登总统他的新冠病毒感染症状已经是几乎完全消除了。那么他所感染的这个奥密克戎 BA5 目前是美国最多见的新冠病毒的变种，最近呢也是造成了这个感染和住院的数量都在上升。我想首先请问你啊，这个你在这个纽约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BA5 有没有造成更严重的症状？
其实这个 BA5 它现在的状况是它有非常强的一个传染力哦，所以大部分的民众来到不论是诊所或者是来到医院，都是很明显的有这个传染的历史哦，还有的朋友家人聚集在一起好几个小时，哎，隔天就有症状这样子。不过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消息是说，其实即便大部分人都有症状啊，不过症状非常的轻微。就跟拜登总统的症状其实差不太多，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上呼吸道，可能有点咳嗽，可能有点痰，那基本上连发烧或者是缺氧的情况我觉得都会比之前少得非常非常多。这可能可以归功于说大部分的民众特别是华人部分的接种率特别的高哦，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症状都会比以前就是轻微的非常非常的多。
是，那在你接诊的病人中来说哈，有多少的病人他说要需要留院治疗，有多少民众他可以自己在家康复？那么针对这两类病人，这个常规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
这个基本上最大的分野还是看于就是这个病人的基本状况，像是说他本身有没有接种过就是任何的新冠疫苗，那他的年龄层是怎么样，然后加上他本身的慢性病如何。当然还是这三个是最大的重点。那在医院里面常看到的就是这刚才讲到这三项，可能会有年纪比较大或者是慢性病比较多或者是没接种或接种不全的病人，这样的病人基本上就会留在医院里面，因为还是无论是哪一种型的新冠啊，还是容易造成就是这些没有接种或者是特定族群的一个缺氧的情形。治疗方面来讲的话，目前都是跟以前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在住院病人里面还是会给他氧气跟类固醇还有抗病毒的药物。自从我们口服药就是上市之后呢，这些不用住院的病人基本上还是用就是之前的就是去年推出的这个口服药，效果是相当的好哦。只要是接种过的病人来讲的话，他就算是现在有这个 BA5 的一个新的一个变种感染，症状非常的轻微，甚至于很多的病人他就算验出来是阳性的一个测试阳性哦，他症状主要很轻微的话，我们连这个抗病毒药物基本上都不太需要去给予这样。
是，那我们就拿拜登总统他的这个感染来举例啊，他是一直在服用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Paxlovid 这个抗病毒的药物，那他的治疗方法和常规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Paxlovid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二合一的一个抗病毒药物，那其实非常简单，它就是只要民众是有在感染之后，他有任何的一个测试的阳性的一个证明，不论是快筛的也好，还是我们讲这个 PCR 这个的结果也好，基本上他都可以拿着这个证明去特定的场所去获得这个抗病毒的药物。使用方式非常的简单，它就是已经包装好的一个药物，只要定时的服用，服满一定的天数之后，基本上我们目前也不会就是再去帮病人做第二次的测试，只要服完药物基本我们这边看到的结果都非常的良好，就等于是就是完成了我们这个疗程这样子。
是的确和两年多前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相比，这个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进步，而且我自己感觉这个民众的情绪上也是感觉轻松了很多。但是有很多的民众也非常关心这个新冠后遗症的问题。现在我们对这个新冠后遗症了解多少？就比如说会有怎么样的后遗症？有哪类人群他容易会留下后遗症？有多少比例的民众会留下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本身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元，也非常的就是跟不同的一个情形留下的后遗症不一样，轻者到重者基本上都有很大很大的差别，跟年龄层啊，跟你这种情形有很大的差异像是最最近最有名的一个研究，就是讲说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昏昏沉沉的状况，可能思考来讲比较不敏捷，我们讲这个脑雾算是一个比较轻微而且比较常见，在一般的年轻的一个族群会容易看到这样子。那如果说本身是没有接种过，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甚至于是之前就是有住院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这样子的病人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会是比较偏向肺部的一个呼吸功能的障碍可能他在出院的时候仍然是需要就是额外的氧气帮助他就是完成生活中的各种的事项他可能必须带着氧气去买东西，带着氧气做家事。那如果是比较轻微的病人来讲的话，他可能只需要一到两个礼拜氧气的一个帮助，那之后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如果比较严重的后遗症的病人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新冠他可能会在他的肺部，由于这个很激烈的这个这发炎反应会形成一些伤疤组织，那这样子的话，这些病人的肺部可能就有一些不可以恢复的伤害。如果是这样情形的话，这个就是相对起来比较严重的感染的后遗症，他就可能必须要长期的佩戴氧气，才能去完成生活中的一些各种事项。
是，钟医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感觉都是比较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可能在我的经验里包括我身边的人，普遍反映是有很多人呢，他们在新冠这个检测恢复阴性之后，还会有一些咳嗽啊，或者嗓子疼啊，或者这个呼吸比较急促啊，这样的情况。像这样情况的话，需要就医吗？可以自行康复吗？
其实目前我们在诊所里面看到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刚刚讲的这些症状，他们可能有了这些症状好几天了才来我们的一个门诊，或者是他可能一开始就来我们的门诊，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相对起来就像我说的是比较轻微的它其实就很像是在新冠流行之前每一年每一季的我们常看到的流行性感冒，就像是我们之前常讲到说，其实这个新冠它虽然说它这个时间待的就是比我们预期来的还要久，这个大流行来的久很多，可是它的一个症状，它的一个突变呢，会逐渐就是才就变成是比较高传染力，可是低强度的一个变异株，所以在特别是夏天当然就是民众他就是在出外的一个情形的次日比较频繁的情况之下，虽然看到说这个传染的这个情形是上升，不过这些我们讲这个症状都是比较轻微。如果就是民众并不觉得说自己有缺氧的情形，并不觉得说这些咳嗽会造成说他的生活有太明显的障碍，其实基本上待在家里面都没有问题。自己可以就是在药房买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止咳药或者是一些止痛药，做所谓的症状治疗。通常在5到7天之后，症状改善了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那如果说症状无法改善，或者是会发现说有会出现比如说开始出现发烧或者是缺氧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那就一定要来我们的诊所来稍微给医生看一下这样子。
朱医生，我还想请教一下有关于疫苗和抗体的问题因为现在根据统计呢，美国的大部分人都是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了。那么现在就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通过自然感染新冠病毒获得的这个抗体呢，可能要比接种疫苗获得的抗体要更加的强大。我还听过有的说法是说，这个比如说你感染过新冠病毒之后，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你可能就再也不会再感染了，或者说你的免疫力就比其他人要强一些，是这样的吗？
这个其实是最近我们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临床的医生，都是很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的，就是说这个 BA5 这个现在的一个流行跟我们这个疫苗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首先来讲，如果你是感染过最近感染过新冠疫苗的话，这个新冠的病毒的话，你当然你在你本身的身体内，因为感染的一个过程会产生，因为病毒感染所产生的一个抗体。的确，这个抗体来讲，如果你是感染过 BA5 的，那这个自身产生的抗体的确会对这个 BA5 本身的这个变异株会有相当好的一个免疫力。不过这个东西就像是刚刚说的，由着就是新冠这样子的一个流感化来讲的话，我们预期这个新冠是会持续不断的一个突变。那也就是说，现在你感染到的一个因为感染所获得的抗体，能不能在以后在未来去能够针对所有的变异株都有很好的一个抵抗力哦？这个其实是不可预测，而且这个可能是答案是否定的。我这里本身观察到的状况之下，其实比较有趣是说，能够会感染的人哦，他就会持续感染，他不论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他基本上都会随着这个变异的情况之下，就是再重新再感染一次。当然，就像我说的，这个症状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逐渐的变得比较轻微这样子。那关于所谓的疫苗来讲的话，最近也是很多人问到说，面对到这个 BA5 的这个变异株，如果之前没打过疫苗，或者是没打到一个加强剂的疫苗的一个情形，那是不是要继续就是需要再被接种啊？那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即便是非常多的一个资料去显示出这个我们所施打之前打过的疫苗可能对 BA5 这个变异株的一个免疫力没那么高，可是在疫苗的接种来讲，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我们所预防的并不只是被感染的一个状况，我们被预防的是说被感染之后的一个严重并发症，包含就是住在重症病房或者是死亡的这个并发症。在经过就是即便是之前的疫苗的施打，我就完成接种的病人来讲，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看到他们这项的这一类的族群，在死亡跟并发症之下的一个情形会少得非常多，即便是在面对我们这个 BA5 的变异株的情况之下。
是，那你提到疫苗的话，我就想问啊，因为现在比如说美国的厂商这个辉瑞和莫德纳，他们都已经在研发就是针对奥密克戎这个变种的有针对性的疫苗。那么对于现在还没有接种第二针加强针的民众来说，有没有必要等这个新的疫苗，然后去打新的疫苗？
关于这个新的疫苗这个的一个研发，我觉得它当然是一个。本身我觉得是乐观其成，毕竟它在最困难的一部分就是从无到有都已经做出来了。那如果说要再只是做个修改，我相信这个其实疫苗的一个针对这个变异株的疫苗的一个问世哦是指日可待。不过就是问题就在于说在研发疫苗过程当中，它需要多少时间去得到就是去得到它的安全的一个结果，去确保这个商品可以安全的上市哦，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难以预测的。最近当然很多新闻会提到说，不论是莫德纳还是辉瑞这两家，它可能很有可能在今年的秋天就会针对就是这个 BA5 的变异株去推出一个他们这个新一版的一个疫苗。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其实不知道它这个什么时候的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这个确切日期会上市哦，所以我觉得。一般民众来讲的话，其实不太可以，就是不太能够去等一个没有确切时间的一个疫苗。所以以我这个本身在临床上面的观点来讲，当然还是鼓励每个民众，如果还没有接种完全的话呢，就还是接种完全。那我们基本上在临床上来讲的话，都有一个疫苗的一个间隔时间哦，平均可能是4周到8周的可能的这个区间。所以不用担心说现在施打，我觉得还没打完的民众可以先打完之后，等到上市了再跟新的疫苗哪天我们上市了之后，在施打之前再跟医生稍微回报一下你上一剂打的什么时候，那这样医生就会帮你就是调整最适当的时间，然后帮你施打下一次的疫苗这样子。
是，另外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钟医生，就是针对这个猴痘，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是在刚过去的周末把猴痘列为一个全球卫生紧急事件。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呢，纽约也算是一个热点的地区了。那么现在纽约的情况怎么样？这个猴痘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大规模的流行病？
这个猴痘也是目前在临床医生也是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啊。本身我自己本身在职业的一个的地方是在皇后区跟这个布鲁克林区比较多。那我目前来讲的话是有跟我的同事稍微聊到，好像是在本身在曼哈顿在市区这样子的一个医疗中心看到的猴痘会比较多。当然这个主要是说这个差异是说这个猴痘本身流行的一个在美国本土上来讲的话，很明显它是在归类特定的区域，所以说而且这个本身要在我们讲说要做传染的话，是要非常的亲密的接触。所谓亲密接触来讲的话，是人跟人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要在共处一个密闭空间，要一旦很长的时间才会获得感染。当然，猴痘本身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是说它的症状。有的时候它其实也不一定会长，就是我们讲这个疹子出现啊，这皮肤上面的一个症状可能也不会这么的明显，它依然是可以被归类成被猴痘感染的一个带源者。所以不过大部分我觉得在我目前在这边职业的地区来讲的话，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猴痘的一个病例。整个美国目前来讲的话，到目前为止我记得也是大概有2500多个案例这样子。那至于说这个会不会造成流行，我觉得绝对是比这个新冠来讲是基于这风险是小的蛮多的。
好的，非常感谢钟荣豪医生参加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谢谢卡拉，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